了凡四训大义。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请大家啊看到讲义啊，这个了凡四训的啊表解。那么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第一页啊最后啊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啊看到这个总是啊，下面有人是啊，这是定数啊。那么这个定数呢是迷才有啊，这个悟了就没有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悟啊无这个部分啊，所谓的祸福转移超之在人，积善断恶灾消福来啊。我们上次呢啊看到这个地方，所以讲到啊这个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消灾免难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积善断恶啊，才能够真正的消灾免难啊，灾消福来啊。所以讲到这个，我们想要修福积德啊，能够避免这个灾祸，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转移啊，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不在别人啊，不在外面啊。所以这个祸福啊，我们啊昨天呢也跟大家啊讲到啊，什么叫做祸，什么叫做福啊。其实这个祸跟福啊只差一点点啊，你看这个两个字哈啊，祸跟福啊长得很像啊，可以说呢啊这个差一点点啊，有时候还看不出来啊是福是祸啊，还看不太出来啊。所以这个福跟祸呢啊，我们在上面在前面讲过了啊，福里面有啊蕴藏这个灾祸啊，这个灾祸呢里面呢也有福啊啊。所以人在受苦啊或者遇到灾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心呢才会变得善良啊。所以你看这个佛经里面有记载啊，说我们这个整个地球哈，我们这个世间的劫难，就是呢啊这个人一直造恶，所以这个世间的灾难啊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个人心啊越坏，寿命就会越短啊，所谓的啊一百年啊就减一岁啊，从这个八万四千岁，这个人是最有福报的啊，然后一直减，减到呢人最没有福报呢是什么，是十岁了啊。这个十岁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可以说呢啊看到人就杀了啊，说那个草拿起来就可以当剑当刀子啊啊。所以在那种时候啊啊人心啊可以说呢是到一个非常啊险恶的这个时候，那么人到这个时候啊他就开始忏悔了啊，他认为不可以这样做了，所以人呢开始啊慢慢啊变善啊，变善的时候啊这个寿命啊就开始增加了啊，就一百年又增加一岁啊，一直呢在增加到八万四千岁啊。所以这样一增一减啊，这叫做一劫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劫数啊啊，这个劫的说法呢啊，是一种时间的单位 啊，在佛经上啊是这么解释的啊。所以我们讲到啊啊，你看这个福跟祸啊，你说福啊跟祸其实呢是非常啊分不出来的啊。所以有的人呢、啊、有时候觉得说啊他有福报了啊，在这个很享福的时候却蕴藏的灾祸在里面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师父呢啊在讲经啊常常讲到的，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啊。这个同事呢啊，因为我们师父呢以前是军人啊，是啊是总统的秘书啊，所以啊他管了一些人事的资料，他是文人的啊，不是军职的啊，不是领兵的啊，他是文职的啊，那么专门呢管这些啊长官呢 啊这些啊高级将领的这些人事资料。那么有一次他的同事啊，他同事是一个啊少将，是一个军人，一颗星的。那么他呢啊要啊这个被升为两颗星，这个公文呢 啊到总统那里啊，总统已经批准了。可以升为中将啊，两颗星啊。那我们是不是管这个资料的啊？他看到公文，总统批了啊，然后就跟他这个同事讲，他说总统批了 啊你升中将啦、啊，很恭喜啊啊。可是呢，总统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啊，这只是内部啊这个知道而已，外面不知道啊。就呢，我们师父跟这个同事一讲，他就很高兴。就呢请大家吃饭喝酒吃饭啊庆祝啊啊，结果呢就在这个吃饭当中啊又喝酒啊要讲话了，很高兴啊哈哈大笑，结果呢就在这个啊宴会当中啊一笑啊笑死了，当场就死掉啊。所以你看看呢，你说呢这是福还是祸呢？啊福里面就有祸啦啊。他本来认为哎呀真的有福啊，升上将啊，这个升中将啊就不得了啊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呢哎他知道这个事情，请大家吃饭啊啊喝酒吃饭啊，很高兴就笑死了啊。所以这个福里面呢、啊、蕴藏有灾祸啊啊。所以如果呢他今天不知道他就不会死啊，知道了就死掉了啊。所以我们师父啊常常讲这个故事，说呢啊他呢啊这个同事啊啊他只有啊一颗星的福报啊，这两颗星就把他压死了啊。所以人啊真的有时候福报现前呢、啊、不要太高兴啊，那苦难现前呢也不要太难过啊。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怎么消灾啊啊，消我们的灾啊。什么灾呢？前世造的业呀 啊用什么方法呢？用这个方法消啊。遇到很多困难啊，很多挫折啦、啊、甚至很多人找麻烦啦 啊诽谤侮辱伤害啦、啊、通通都有。所以这种事情呢，你说是好还是坏呢啊？当我们遇到了，我们当然了 啊我们学佛明白了，做还债想啊。这是什么啊？还呢 啊过去造了很多业障啊，现在要还要消啊。所以你说呢，这个业障那么多要怎么消啊？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才能消吗啊？所以这个时候来呢，我们很欢喜的接受啊，不要怨天，不要尤人啊，这样这个灾难呢、啊、这个劫难呢、啊、就过去了。所以你看《金刚经》讲的话很正确啊，啊，《金刚经》上说呢，若人先世罪业，啊，因堕恶道，啊，其实我们的罪业很重啊，无量劫嘛，啊，哪一个人不造业啊？不造业早就成佛了，啊，那佛也有造业啊，啊，人家佛也是呢，示现给我们看呢、啊，他也在消业障呢，啊，你看佛也有人要杀他，要害他啦。也受苦受难呢、啊，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还示现什么啊？这个啊，三个月的马麦之报啊，啊，三个月没有饭吃啊，啊！你看出去多播啊，没有拖到啊，真正人家来供养啊，这个好的饭菜啊， 没有饭吃啊，饥荒嘛。最后呢，有一个马夫啊，养马的啊，看到释迦牟尼佛没饭吃了，他说呢，我这边有这个养马的饲料啊，那你能不能吃呢？释迦牟尼佛说可以吃啊，可以吃的就供养了啊，供养三个月呀、啊。你想想看，我们都没有吃过马的饲料，吃三个月，释迦牟尼佛都吃过呢啊，消灾啊。所以呢，任若人先世的罪业，过去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也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啊、也没有去伤害别人，怎么会遇到这些啊、劫难呢？啊，那讲不通嘛。佛法讲三世因果啊，这个因果报应是通三世的，不是看这一生的啊。所以呢，前世造业啦，这一生受果报。啊，我欢喜的来接受，啊，所以先世罪业啊，你看呢啊，我们若人先世罪业啊，应堕恶道啊，应该要堕恶道的啊，如果没有消这个灾业，一定要堕恶道啊。先世罪业啊，若人啊已经呢世人轻贱故啊，遇到人家呢啊这个轻贱呐 啊毁谤侮辱伤害，这叫做轻贱。则先世罪业则为消灭，那我们过去世的业障啊就消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应该要欢喜啊，不是呢啊这个啊怨天尤人在那边伤心难过，应该欢喜高兴，消了业障，消了啊。所以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啊，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看看呢，应该啊这个要堕恶道了，反而不但不堕恶道啊，业障消了，而且念佛啊，我们讲啊，我们修行我们念佛的人哎，还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所以这种事情在这个世间呢、啊、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真的啊，在这个修善积德啊这个啊地方呢，告诉我们你看这个真理呀、啊，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转变呢、啊，都是靠自己来觉悟啊。所以觉悟的人，他会积德，他会啊断恶啊，他会修善啊，他懂了。所以这个灾是从恶来的啊，因为我们的念头恶啊，我们的见解思想恶啊，我们的行为恶。所以就招来的啊灾祸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懂得啊，是我们自己可以转变的啊，所以我们从自己本身做起啊，这个事情啊不用求别人啊，你求别人呢啊没有用，通通是求自己。所以你看这些古圣先贤呢教给我们的方法，这就是真正的方法啊。你不要去找啊，这个世间呢啊，这个迷惑颠倒的人，他没有办法帮你啊啊解决这个问题，要找佛菩萨，找圣贤人啊。所以你看这个古代的圣贤呢、啊，就有啊这种做法啊，在《论语》里面啊，在《尧曰篇》啊，就是啊这个啊尧王啊，就尧舜啊，这个尧王。在尧曰篇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正公有罪，无以万方，啊，万方有罪，罪在正公，啊，有这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呢，这个世间人呐、啊，啊，有错，不是错在他们，啊，是错在呢这个做皇帝的，啊，所以罪在正公啊。就是 啊古代讲正的就是皇帝他自己啊，罪在我自己的，不在这些老百姓啊啊。所以这个故事呢，是呢有一天呢，这个尧帝啊，就是尧王，走在路上啊，看到呢两个人犯罪被抓起来。这个尧帝看了以后啊，心里很着急，我这个人民啊怎么会犯罪呢？怎么会被关呢？难道犯法了吗？啊，赶快呢向前啊 去了解，啊，把这个事情啊啊问个明白。结果一问之下呢，是因为啊，他们呢偷了人家的东西，啊，这个尧帝啊就问这个啊偷人家的东西的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呢？啊，这两个犯人就说了，因为啊这个上天呐、啊、久旱不雨，啊。这个已经很久没下雨了，我们家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吃了，所以才不得已啊去偷人家的东西。这个尧帝听完以后啊很难受啊，他就对这些押解的士兵说了，说你们哈、哦、把他们两位放了，你把我抓起来啊。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啊，怎么可以把这个国王抓起来啊，把这个帝王抓起来呢？啊，这个尧帝就说：“说我犯了两个大的过失。第一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德行，所以才感召这个上天呐、啊，啊，久旱不雨，啊，它不下雨，啊，你看了、啊、连这个不下雨啊，这个皇帝都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啊，你看不得了啊啊，都是往自己检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没有把我的人民教好，他们才会去偷人家东西，啊，所以他自己啊，忏悔啊，说自己有这两个过失，啊，那么因为尧帝这样至诚的反省忏悔，有这种真诚心呢，啊，真心的忏悔，结果天地啊当场都感动了，啊，所以乌云立刻啊。就布满弥漫整个天空，降下了甘露啊，这就是我们佛法常讲了，医报随着正报转了、啊、这感应确实不可思议啊。所以人你说呢，祸跟福啊在哪里呢？就在这一念之间啊，啊，这一念转过来，你看看呢，啊，你的福就来了，祸就消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这圣贤的人他们能够做圣贤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哎，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原来圣贤人呢、啊、就是常常自己反省自己才会成圣成贤啊啊，如果一天到晚呢在检讨别人呢，就成不了圣贤了，那就永远在做凡夫了。所以你说凡夫是什么？凡夫呢，就是呢，明明自己不对，去怨天尤人，啊，不是去思考是自己的过失，啊，喜欢呢啊啊去找别人的不是，啊，所以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呢，常常讲一句话，这一句话很重要，啊，他说我们呢、啊，学道常与自性观。即与诸佛啊同一类啊，常常回到自性啊来关照自性啊，你就跟诸佛同一类了啊。那我们呢往往啊都不是去关照自性、啊、去看外面，看外面啊，去找外面的啊，那你永远呢、啊、就跟佛不同类了啊。所以这叫什么？常常反省，常常啊检讨啊，改过自新嘛，啊，所以问题啊跟任何人啊、任何地方、任何状况都无关啊。真正我们学佛的人知道，都是我们的内在所投射出来的嘛，啊，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一切法啊，我们讲外面啊这个环境啊也是心想生啊，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啊，依报就是外在的环境啊，啊，正报就是我们自己啊，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啊，所以外在的问题啊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要改变呢、啊，必须要改变自己啊，所以我们常说啊，诚才会灵啊，诚才有感动啊，诚才有改变的机会啊，啊，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诚心哈、哦。就没有感应的啊，那这个诚心要怎么做呢？当然是求自己啊，所以你要改变任何事情， 只要从自己的内在做起啊，因为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呀、啊、引起的，我们要负100%的责任啊。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呢、啊、也跟大家讲这个啊零极限啊，用这个摩诃诃波罗波罗的方法啊来改变外面的问题啊，是什么？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啊，从自己本身来忏悔啊，来做起啊，恢复到我们心地的真诚清净啊。所以呢啊，就是呢啊，清理自己的问题啊，都是自己制造的嘛，所以把自己的问题啊厘清，恢复到零啊，我们叫归零。所以遇到什么问题啊，遇到啊这些困难呐、啊。啊，遇到这些挫折啦，你看呢，常常啊，反复的啊，对我们自信，对我们自己啊，说什么呢？说阿弥陀佛，啊，说对不起，说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你看看，用这个来清理自己啊，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啊做的工作，唯一的就是不断的清理自己啊，我们讲潜意识里面的记忆。那么当我们自己清理了自己，恢复到清净了，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清净，因为我们就是世界啊，所以这个方法就是不断的啊，对自信啊讲这四句话啊，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啊。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个啊和和波罗波罗啊，这个方法啊，我们师父在讲经里面啊也讲到啊，然后呢最后讲阿弥陀佛啊，这非常的啊圆满啊。所以呢，这次讲到啊，怎么样啊消灾，怎么样啊来得福啊，所以完全呢 啊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情啊，尤其呢啊，你看呢。啊，我们过去啊常常啊都是想自己啊，没有去想别人啊，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私自利啊，这是所有的啊灾祸里面呢、啊、最严重的灾祸，灾祸的根源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念头做一个转变啊，灾消福就来了。所以我们师父常常在讲经里面啊也提到啊，他的老师啊叫周邦道先生啊，这个周邦道先生呢啊，那么他呢啊学佛啊，他的夫人呢啊也学佛啊，在生的时候常常啊持大悲咒啊，跟人家呢啊结善缘啊，他那个大悲咒啊啊可以治病啊，人家有病啊，他念大悲咒啊就可以把病啊消除了啊，听说那个大悲咒念到啊都可以滚起来啊，诚心呢、啊、真心呢 啊所以念的这个大悲咒啊很灵验啊。那么为什么他持的这个大悲咒特别有效果呢？别人同样啊，很多人都在念大悲咒啊，哎，念的也没错啊，啊，为什么他念的特别有效啊，别人念的没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啊慈悲心的大小啊。所以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啊、她很有慈悲心啊。你看我们师父讲经里面常讲、啊、在抗战期间啊，我们师父呢啊就是呢啊，这是他的校长啊，那么啊这个学生呢就跟着学校的老师校长啊到处逃难啊，都离开父母啊，在学校啊，后来日本人啊打进来了啊，他们就跑啊，所以呢常常到处呢去逃难躲日本人啊，有时候呢在前面跑啊，后面就有机关枪在打了啊，很危险啊。那么这个学校里面啊，这个政府分发了，这是等于是政府照顾这些学生啊，等于公费学生嘛啊，由政府照顾啊，所发的这些啊，这些衣服啊，啊这些生活的用品，都是先发给学生 啊，学生啊啊发完了，剩下的才给自己的儿女。啊，都先考虑啊学生，先考虑别人的小孩，没有先考虑自己的小孩。啊，这样照顾这些学生，啊，所以学生呢都非常感恩。啊，那么有一次呢，啊，他有一个同学，啊，我们师父有一个同学，啊，生病了，而且已经昏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就很有爱心，啊，他觉得人家把啊这个啊儿女啊交到他们的手上，他们就有责任了，把他照顾好。啊，结果现在呢，这个学生照顾到啊，现在呢昏死了。所以觉得很对不起啊他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周邦道夫人呢 他呢就到啊附近一个关帝庙去发愿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啊，找关帝庙啊，找关公去了啊，就跟关公发愿，他说宁愿啊我的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寿命到了，我的寿命啊减少就给他，希望他能够活过来啊。结果这样发愿呢，果然过了没多久，哎，我们师父这个同学慢慢的就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以后啊，人家就问他了，他说你啊已经昏死过去了啊，你为什么会醒过来，你有什么感觉啊？他说呢，他昏死过去的时候啊，他好像来到一个很暗很暗的地方啊，他就一直啊走，一直走，突然间呢听到了好像他这个师母啊在叫他，听到那个声音啊，他就循着那个声音的方向啊走过去啊，后来呢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啊，你看呢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她的爱心，她的慈悲心啊，专门呢为别人的孩子着想啊，不是只想到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呢啊，你看看呢，这个就是啊真正的慈悲啊，不会自私，不会自利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为什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啊持这个大悲咒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们就明白了，因为他有慈悲心嘛。所以这就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那么虽然他没有学佛，你看佛菩萨随时随地啊也啊要来接他，接引他啊啊，想尽办法让他学佛啊，所以他跟佛很有缘，很有善根啊。所以有一次呢，那么他遇到啊啊这个地藏王菩萨化身呢 啊来找他化缘啊。我们师父在讲经里面呢也讲过很多次啊，所以这个地藏王菩萨啊化身呢、啊、为一个出家人啊，到他家里面去化缘啊，化五斤香油啊，不是很多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啊，周夫人还没有学佛啊，不知道佛法啊，没有接触到佛法啊，结果呢这个法师啊来给他化缘呢、啊、他没有给他啊，就叫人家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忽然就想起来了，他家的大门也没开啊，而且是啊三进好几道门，门都没有开，关得好好的，怎么这个法师可以呢直接进到里面啊大厅里面来给他化缘啊？那么走了以后，人一下子就没有了，门还是关得好好的，怎么出去的啊？非常怀疑啊。所以就想到啊，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所以你看呢啊，他这个在啊中国啊，在南京嘛，那时候住在南京啊，很大的院子啊，前面有两道门啊，外面还有个大门啊，这通过还有个院子啊，那么啊，才到这个大厅啊，结果这个门都没有开啊，都关得好好的啊，人怎么进来？一直想不通。啊，所以呢，啊，他问这个啊，这个老和尚，这个法师啊，啊，说您是从哪里来？ 这个法师说他从九华山来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啊一直放在心里头。等到了后来到了台湾，跟着啊李老师李师公在台中啊学佛了，把这个事情啊报告他的老师啊李老师，李老师就告诉他那是地藏王菩萨呀，啊，所以他非常后悔地藏王菩萨来给他化缘，五金香友他没有供养他啊，错过机会了。不过也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呢、啊那么他呢后来天天念地藏王菩萨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佛菩萨呢随时随地来了这个救度我们来接引我们所以你看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慈悲啊人有这个慈悲心呢 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得福有福报能够消灾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掌握的所以这些定数这个命运其实是没有办法拘束我们的所以人有没有命运，有，但命运呢随时可以改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天天修就天天改那看相算命他不给他看看不准嘛这怎么看得准，你天天在修你怎么有办法看准所以呢这就是呢我们呢真正了解到如何改造命运那么这个改造命运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呢请大家呢翻过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改造命运必须我们看看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这个经训经里面告诉我们必具善根福德因缘也就是这个开示讲了须知道理方法境界所以了凡先生呢你看他就是有这个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他具足了所以他可以呢改造命运因为他遇到孔先生你看他遇到任何一个人我们讲他对人都很恭敬很客气很有礼貌尤其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呢孔先生是一个他改造命运的一个开端所以他遇到这个老人家你看这么恭敬人总是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有恭敬这么有礼貌特别欢喜其实呢孔先生也很厉害，早就知道这个人跟他很有缘的最后还说呢他做他的传人呢要传给他呢所以真的这个是要有缘分但这缘分的这个开始也就是对他呢跟他呢结个善缘所以我们对人呢恭敬这个修行其实很简单我们学了这么多学了凡四训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其实就教你要恭敬对人恭恭敬敬的准有好处的啦你如果说对人恭敬没有好处的我不相信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都要学到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师父教我们学弟子规的人的话你看恭恭敬敬九十度的你对人恭恭敬敬九十度哪一个人不喜欢你当然都欢喜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礼貌这么懂礼节所以呢有善根有福德所以他就是呢听到了这些善言善语尤其后来在遇到云谷禅师你看看呢这个对谈当中我们看看他慢慢的能够接受人家的劝导肯相信，如果你不肯相信那就一点机会就没有了，改造命运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人家就不跟你讲了嘛所以你看看呢这里面呢就是必具善根福德因缘听了能够接受肯相信肯接受肯依教奉行 那么这些呢才是一个真正改造的一个关键啊。那么像我们师父上人也常常以他作为一个例子啊。你看他对他的老师，他老师给他开出条件，他接受啊。如果呢那个条件呢听起来他不满意，他不接受了，他今天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成就了。所以对于老师所说的能够依教奉行能够我们今天讲肯听话很老实那么肯真干，那这个人呢就有这个机会了。但是呢在改造命运也要懂得这个道理方法和境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了凡先生呢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呢一开始用功过格他这个初学对我们来讲用功过格就很有效就是呢做什么事情有几个功造了什么业有几个过这点天天记录那么这个记录的标准呢就是感应篇所以感应篇呢跟了凡四训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因为了凡先生呢就是根据这个感应篇呢这个里面的这个善恶的标准来修学的，这就是功过格的标准所以我们真正知道了这个了凡先生他怎么样改造命运的我们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真正能够相信这个善言善语然后能够肯依教奉行然后能够接受这些圣贤对我们的教诲那么这个教诲里面呢，你看我们师父常常教我们要把这个心量拓开这个心量扩开很重要，所谓量大福就大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福在哪里呢？就是在心量的大小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在澳洲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环境这么好这个地方呢在全世界我们走那么多地方这个澳洲呢还是最好的地方不管整个环境气候还有这个我们居住在这里的这个这些人你看大家呢都能够和睦相处现在呢你看呢全世界很多地方这个环境不如澳洲甚至呢我们今天讲这个人为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和谐也不如澳洲你看连我们去法国法国这个是很先进的国家了，欧洲先进国都有暴乱那治安很不好很乱呢我们今年去过好几次了至少去了四次那么我们去了几次跟我们一起去的人连续两天都被扒手扒走了他的钱包所以呢坐在这个地铁你都不知道你被扒都不知道等到要买东西要付钱了钱没有了所以他们这个很厉害了到处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扒甚至连这个到处都有人被抢劫像我们认识一个这个联合国的一个主管都被抢劫我说连那个他的车都是联合国的车子他都敢抢劫不得了了所以你看看呢这个国家呢治安很乱那回到澳洲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呢很清静很自在也没有暴乱你看法国还暴乱你看北欧瑞典这些国家还暴乱还有这个种族会有冲突的那澳洲能够这么好这么安定这么和谐得利于 澳洲政府啊推动多元文化，这就是什么心量啊，心量要大，要能够包容，要能够接受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宗教啊。所以现在我们师父呢在啊图文巴啊一直在推动啊这个啊图文巴做一个啊宗教的啊这个融合啊，做一个示范的城市啊，就是大家都能够不同宗教、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和睦相处啊。今年五月底啊，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啊啊，你看看这个图文巴市长啊，还带领了啊图文巴各个宗教的领袖啊代表到联合国去报告啊啊，那么。啊，现在呢，这个啊，市长啊还积极的在筹备，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啊来到图文巴参观，哈哈啊来交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讯息啊，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啊，图文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啊天主教、基督教的大本营，啊啊，你看我们在。啊，图文巴我们这个学院呢是唯一的佛教啊，但是我们师父呢啊以真诚心、以慈悲心啊、以大心量啊，不断的跟大家广结善缘啊，慢慢的结这个善缘以后啊，进一步呢推动了这个宗教之间的融合啊，所以今天才能够啊把图文巴带到联合国去啊，让联合国 啊了解，哎，我们师父在图文巴所做的这个啊宗教交流融合的啊这个成果啊，所以这个要靠什么？靠慈悲心，靠大心量啊。我们十几年啊，你看每个星期六啊都有一个温馨晚宴啊，那么他们现在都很喜欢啊去我们那边吃素了啊，去图文巴那个学院吃素啊。为什么呢？那个菜都是自己种的啊，自己种的，没有用农药、用化肥的啊，不能讲有机啊，但至少啊，真的很健康嘛啊。那么啊，这个最近呢啊，因为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农作物太多了啊，所以最近呢开一个店啊，开个店啊，卖这些农作物啊，卖这个农产品，听说卖得不错啊，很多人都来买啊，这个。啊，我们啊这个法师呢啊前两天啊下来啊跟我在讨论，我说很好啊啊，我还建议呢，那你啊开干脆开个两元店好了，哎，两元店来卖这个我们的这个啊蔬菜啊水果啊这些哦农产品啊啊，然后呢其他的东西啊啊有那种两元店的啊，那个啊很平价啊，这个也是啊。啊，现在啊，这个物价还蛮高的啊啊，那么啊，卖这个啊，这个便宜又实用啊啊，兼顾实用耐用的东西，哎，大家欢喜嘛啊，既然你要开店的嘛，就真的可以利益众生的啊啊，所以呢，相当好啊，相当难得啊，所以这是什么？就是呢啊，这个澳洲啊，这个地方啊，是政府来推动啊多元这个文化的啊这个交流。啊，尊重啊各个宗教、各个种族、各个文化，啊，所以彼此啊大家都平等对待，啊，互相的来照顾，啊，所以我们师父呢啊，你看看呢啊，他呢很赞叹的这个就是澳洲所做的啊这个多元文化所提倡的啊这个啊方式，啊，所以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啊社会能够安定嘛。啊，进而如果能够推广到世界，世界能够和平，啊，也就可以消除啊这个宗教种族之间的歧视，啊，消除一切的误会，啊，一切的隔阂，啊，让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能够共同在这个啊社会、在这个地区啊来生活，啊，互助合作、共存共荣，这是一件大好事。那么实际上呢，最初啊推动多元文化的人是谁？最早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啊、嗯，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讲经里面啊，尤其就是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在这个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啊，他讲到有170多种不同的族群啊，比我们现在的社会还要多啊，啊不同的种族啊，有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什么都不同啊，但是呢，他们能够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这个华藏世界啊，华严经讲的华藏世界啊，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来自啊，你看呢，宇宙啊啊，各个不同的种族民族啊，能够和睦相处、啊、这就是佛给我们展示的一个模样啊。所以我们师父呢啊，来推广这个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融合，它有根据的啊，他根据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做的啊，所以呢啊，你看呢，我们的极乐世界也是啊，啊，华藏世界如此，西方极乐世界更是如此，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啊，你看地藏经也展示了 啊婆罗门教婆罗门女啊，他也能够成为菩萨啦啊，他也能够啊修行成就啊啊，那不同的信仰的人呢、啊啊，所以为什么不能够和睦相处？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和合各种不同文化族群的一个教材啊。换句话说呢，正是解决我们现代啊，你看呢，我们现前呢，全世界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全世界啊，你看呢，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佛有办法啦啊。佛经呢，真的里面早就给我们讲这些道理了啊。所以汤恩比博士啊，这个英国的历史学家啊，很了不起啊啊，他说呢，真正解决21世纪的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些疑难杂症啊，这些所有的问题啊，真的就是靠什么孔孟学说啊，以及大乘佛法啊。所以人家真的有见识。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呢有一块这个啊纪念碑啊，在我们那个竹林里面啊，这里面呢啊就是啊啊当时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宗教领袖啊都来参加啊这个纪念碑的一个啊破土的啊一个啊仪式啊，来给这个啊纪念碑了 啊做一个啊祝福。所以这个祝福呢，就是呢，所有的宗教的领导人啊，都希望能够互相的啊，这个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所以这个纪念碑呢，有很大的意义啊，在我们这个啊道场里面啊。所以这就是呢，我们的啊心量啊一定要大。佛家呢教我们呢，把心量扩大到什么程度呢？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啊，要有这样的大心量啊，甚至于呢要放弃对一切人事物的控制，对一切人事物的占有啊。这就是呢啊，我们呢不要有那个啊这个高下之心啊，这种啊不平的心啊，甚至觉得我自己比别人高啊，人家不如我，这种心呢、啊、都是错误的啊。这种心呢都没有办法啊来达到世间啊各个宗教民族文化的融合，都是一种障碍。所以华严经教我们呢啊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啊真正做到万法平等啊，每一个人都是第一啊。因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整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啊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都是同一体的啊。那么这个生命叫什么呢？这个生命叫做法身。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有法身，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有法身。那么我们的法身跟诸佛的法身呢是同一个身 不是两个身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什么时候真正证得了法身呢？我们就成佛了，这叫做真正觉悟了啊。所以真正证得法身呢，你就了解了什么叫多元文化啊，这就是真实的，这就是真理啊。我们师父常常啊举一个比喻啊，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多元文化嘛啊，眼睛是一个族群，耳朵是一个族群啊，所以这个族群跟这个族群啊不一样啊，甚至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是一个族群，但是它是共同一个生命啊，每个族群都是第一啊。你说眼睛，眼睛第一啊，啊耳朵耳听也是第一啊，啊鼻子鼻嗅也是第一啊，啊舌肠胃舌也是第一啊，没有第二的。今天要是有第二，那就会打架了啊，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这个身体就完了啊。这个族群一打架，人就生病了嘛，打得严重的就死了嘛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佛了解整个虚空法界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就是法身啊。所以在佛教经典里面呢，我们看到各个族群都是第一的，没有第二的啊。华严经啊啊，170多个族群各个第一，没有看到第二啊。你看楞严经里面25圆通25位菩萨，各个都是第一啊，每个法门都是第一啊，没有第二的。所以各个都第一呢，那就平等了，那才能够真正的和睦啊。如果有高下啊，有第一有第二，那就有争执，那就不平等啊，那个啊里面就有问题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也是学什么呢？就是来学习清净平等啊，知道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都是平等。所以成佛啊，什么因才能够成佛呢？成佛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心啊。如果我们的心不平等，那我们就成不了佛了啊。所以平等真法界啊，平等就是一真法界啊。换句话说，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差错都是从不平的心生出来的。所以当人呢、啊、不平了，这叫做迷惑颠倒了，就是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啊，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啊。譬如在世间法的教学，你看一个学校学生犯了过失，做了不好的事情啊，你把他开除掉了啊，这是世间法的做法。可是在佛法的做法，他不能开除的啊。你看佛事门中啊，不舍一人啊，连一人都不可以舍啊，那还有什么开除不开除呢？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你看呢，这个菩萨很慈悲啊啊，为了救度一个众生啊，无量劫啊，很多事很多劫、啊、就一直在帮助这个众生，生生世世都要度他，都不离开他啊。菩萨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没有开除的啊。所以我们总不能说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眼睛有问题，把眼睛挖掉割掉不要它了，开除掉了，这就是病态了，就不变成不健康了啊。所以什么是健康呢？要让它恢复正常，要帮助它。所以在佛法里面呢，没有开除人的，佛法的教学就是要把恶人变成善人啊，要教化他，要改变他啊。这个教化教学有成就，这叫做化，有变化啊。所以恶可以变成善啊，坏可以变成好啊。你看我们迷惑颠倒的凡夫啊，哎，我们可以啊变成啊真正啊开悟的圣人呢、啊、这就是佛法的教学。所以你看啊，这个阿弥陀佛啊啊，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啊，劝导一切众生啊，用什么方法？用这个净土念佛法门，三根普披啊，立顿全收啊， 再恶的人他就救啊，用念佛方法都把他渡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各个去成佛、啊、你看连三恶道里面呢，地狱恶鬼畜生通通都渡啊，啊，没有说呢啊，地狱道最苦的啊，最恶的啊，不渡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啊，第一个愿啊，你看三恶道的众生啊，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成佛啊。尤其特别强调啊，焰摩罗界啊，你看呢、啊，焰摩罗界就是地狱了啊，地狱道里面的众生啊，个个都可以成佛的。所以三恶道的众生啊，啊，我们今天讲迷惑颠倒最严重的，佛都要想尽办法来救度他们呢。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佛菩萨呢也在地狱救度众生啊，也在鬼道里面救度众生啊，啊，不是只有在我们这里啊人道里面呢啊教人家念佛救度众生而已的，三恶道都有。你看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屠夫啊，这个屠夫呢啊，他呢啊杀生啊，造这个恶业啊，那么他呢啊将来一定要啊堕恶道的啊，那么他太太呢学佛了啊，要劝他现身啊改行也不容易啊，这个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啊，要改不是一下子，那怎么办呢？啊，知道他这个杀生啊，造业将来有恶报啊，啊，到恶道去啊，啊，那么就劝他啊念佛，啊，但是呢，他这个啊业障又很重，啊，叫他念呢，念念又忘记了，啊，就是都不记得了，不知道念的，啊，常常忘记，啊，后来呢就想办法，啊，怎么做呢？就呢，在他呢啊，这个每一个进出的门呢、啊，就安一个铃铛，啊、哦，然后就交代他，你只要听到铃铛，就念阿弥陀佛，啊、想尽办法。所以呢，这个度众生啊，要真的啊，想很多办法，让众生呢真正可以得度啊、哦，这慈悲啊，这菩提心呢，啊、哦，所以他先生呢就这样啊，念佛虽然会忘记，但是呢铃铛一响，他就自动反应，也会念阿弥陀佛。啊、哦，就这样啊，念了几年了、啊，哎，养成习惯了，啊，哎，后来呢，真的他死了以后啊，生病死了，啊，真的到恶道去，到鬼道里面去，啊，到鬼道里面去呢，哎，这下呢遇到什么？那个啊，这个鬼道里面的那个牛头马面呐、啊，啊，拿着那个叉子啊，要来追他啊啊，要来赶他了。啊，结果呢？啊，他赶快跑，结果那个牛头马面拿那个叉子，上面有那个铃铛啊，啊，有那个铜环呐、啊，啊，结果叮叮当当的，他一听啊，赶快念阿弥陀佛，结果呢，就看到这个莲花来接引他，哎，他就救上莲花，哎，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你看看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啊，他太太啊，真了不起啊，想尽办法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啊，看到我们的亲人呢、啊。我们都要想尽办法让他呢能够学佛，能够念佛啊！啊，那有的人说呢，他根本呢、啊、不能接受啊！啊，那不能接受，我们要想办法。像现在呢，啊，你看看呢，这个很多呢，佛教里面有很多故事啊，啊，还有很多卡通啊。像这个我们讲佛典故事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卡通画得很漂亮啊，啊，那网络上都有啊，啊，现在呢，啊，这个科技进步，你看呢，做出来的。啊，都很精美啊，精彩！哎，我们都可以陪他看嘛，啊，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啊，让他能够接受，至少种个善根嘛，啊，所以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惯，将来呢，哎，有机会，哎，只要他肯念，尤其在什么地方呢？在这种鬼神道的时候啊，他念很快就感应了，比我们人道感应还要快，啊，所以在那种时候啊，他心的特别真诚。啊，念得特别恳切，那个效果很好啊，所以最重要给他种善根。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要念出生啊？念出生呢啊，其实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提醒自己啊，像我们自己昏沉啊，然后这会懈怠了啊，那么念大声提醒。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可以渡人呢。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啊，我念阿弥陀佛，别人听到了，都种个善根呢、啊，啊，都变成一个成佛的种子。啊，我也跟同修讲过了、啊，啊，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也有记载啊，啊，说有一个人呢、啊，啊，他呢平常啊很会煮素菜啊，啊，那煮素菜呢？啊，人家就常常请他打佛七啊，啊，念佛会啊，就请他去做素菜啊，供养大众啊，啊，结果人家呢在念佛啊，他在隔壁煮素菜啊，啊，从早煮到晚啊啊，人家念佛他都听进去了，啊，有一天呢，他的儿子要走了，啊，要过世了，啊，他儿子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你有很多佛，你的佛很多。啊，希望啊，你给我一些呵呵，啊，我就可以到好的地方去。啊，他爸爸说，我哪里有很多佛啊？他说有很多佛。呵呵啊，那我怎么给你啊？只要你答应就可以了。呵呵啊，那就好，我答应了。啊，你要拿多少尽量拿呵呵。结果他儿子就走了，走的时候呢还不错，啊，瑞相不错，啊，后来他就问人家了，我怎么会有很多佛啊？啊，人家跟他讲，当然有啊，你天天呢在做素菜啊，人家隔壁在念佛，从早听到晚念阿弥陀佛，所以你就有很多佛啊。所以你看看呢，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念，只是用听的，哎，功德就不得了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做这个法宝啊，我们呢这个机器啊，我也一直在提倡啊。哎，以前呢，我们呢念佛的归念佛机。啊，听经呢是听经机，现在我们把它融合起来，念佛又听经，啊，还可以读经，啊，一机呢有三种功能啊，啊，你看看呢，这一个机器什么都有，啊，我要念佛，这个机器就会一直念佛，啊，我要听经啊，它就可以听什么经，还可以按第几首第几段啊，第几集啊，你看看这么方便，还可以送无量寿经。啊，当然你要送什么经都可以了哈、啊，现在真的很方便啊，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啊。所以以前呢没有这么好啊，现在福报很大了，就怕不肯听而已嘛。啊，如果你肯修的，随时都可以修，可以不间断啊。你看我们有很多啊，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一边工作有的还可以听呢啊。像我们有一个同修在墨尔本。啊，那个墨尔本的总干事，啊，他呢就是在做那个衣服的，上班做衣服，啊，他一边呢挂着耳机一边做衣服，啊，他这个我说，那你老板不会管你啊？他老板不管的，哎，他只要把衣服做好就好了嘛，啊，老板不管你听什么，所以他一天到晚的从早听到晚，就在做工作的时候一边听经，哦，我说你这个工作还不错呢，啊。所以他这个很难得啊，所以你看看呢啊，我们今天呢啊，如果说呢不用脑筋的，不用思考的，确实啊一边工作一边可以听经啊，啊，而且呢我们现在经啊很方便啊，师父讲这个无量寿经啊，你看呢啊随时都可以听啊，要听经要念佛要诵经啊，我们现在呢太容易了啊，希望大家呢把握这种机会啊。所以确实啊，佛菩萨呢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舍弃，真的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啊。这个法门呢 啊我们今天讲啊，三根普披啊，立顿全收啊，啊，没有一个啊不成就的啊，除非你不肯念啊，不肯修，只要你肯修，个个都成就。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大好的机缘啊！我们讲善根福德因缘呢，这个因缘太难得了啊！所以啊，真正啊，我们修行的人啊，我们呢常常啊反省自己啊，什么事情啊都往自己这里来反省、来检讨啊，所以呢，都是我们自己的不好。遇到呢啊来障碍我们的啊，或者是很难度化的众生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啊威德不够，我们没有办法感化他，所以我们天天呢、啊、认真修行，真正觉悟啊，甚至呢 绝对不把过失啊推给别人啊。所以一个真正啊成佛成菩萨的人啊，对于众生的过失啊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啊，就像这个摇网一样啊。你看呢，绝对不会怪老百姓，都是我的问题。好事给别人啊，好事是别人的功德，别人的好事，过失都是自己的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啊。所以决定不会把过失罪业推给别人啊，这样一来啊，罪业会很重啊，比自己造作任何的罪业还要重。所以佛教呢啊，这个教义是一种深度感化的教义啊，因为他明白啊，这个善恶啊有报应啊，所以真正啊帮助众生啊，那么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如果他还要去造恶啊，那将来呢在受报的时候他不会怪你啊，因为你已经跟他讲了，你已经教他了，他没有听，他就不会怪人。如果我们没有教他啊，我们有跟他有缘的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帮助他的啊，结果我们不教他啊，不劝他，他造了恶，将来受报，他会怪你啊。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让我堕阿鼻地狱啊？所以一切都讲清楚讲明白啊，而且还要呢发大慈悲心，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啊，让这些人看啊。所以佛这些弟子们啊，你看啊，这些阿罗汉啊菩萨啦 啊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乃至于呢这些历代的祖师大德都是给我们做一个好样子啊，学为人师啊，行为示范啊。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要努力做到这一点啊，知道自己啊啊要怎么学习啊，作为众生的好榜样好模范啊，才是能够啊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呢啊讲到啊，我们念念呢、啊、都要想到一切众生啊，想到帮助社会啊，认真的改过自新啊。所以这个就是呢我们今天呢学习啊这个了凡四训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呢 啊你看看啊，这里面啊我们啊看到这个地方说啊，初学力行感应篇以后积啊啊。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啊啊他教我们要学习了凡四训、感应篇啊以及安世全书啊，用这个来取代这个啊戒律啊。因为呢这个啊学佛啊，如果不学戒律、啊、是不能成就的啊。所谓的啊，我们学习大乘啊，如果啊不先学小乘啊，非佛弟子。但是小乘的这些戒律啊啊，我们呢啊又没有办法啊真正来学习，因为很复杂很繁琐啊。所以祖师大德呢啊很慈悲啊，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啊来学习这些，就改用啊这三本书来取代戒律啊，这是真正的慈悲啊。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苦心啊。那么入佛啊，依信解行正啊，以正果啊。所以呢我们学习的过程啊，就是要所谓的啊信解行正啊啊，我们啊相信啊，我们真正呢啊理解啊。那么在啊一边啊求解啊，一边也要落实啊，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来证明啊佛讲的这个话都是真话啊。所以佛法不是叫你啊信就好啊，你啊这个信啊要真信啊，要正信啊。那么这个正信真信呢、啊、你必须要理解，你必须要去落实啊。所以佛法可以讨论可以研究的啊，你看我们晚上有这个读书会可以讨论研究啊啊，有什么疑问可以啊可以提出来的啊。所以佛经里面呢、啊、你看有啊经律论啊，经律论这个论就是讨论啊，是佛跟弟子们的这个啊讨论啊问对啊。 啊，弟子们有疑问呢，佛就跟他解答，啊，可以彼此来互相研究的，啊，这个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所以佛教确实是教育，宗教怎么可以讨论呢？宗教是要相信而已的，不可以讨论的，啊，所以呢，你看呢，佛教确实它不是宗教，它是教育。所以确实啊，啊，我们透过这些学习的过程，真的了解到啊，你的命运啊，真的开始在改变，啊，开始呢啊转变，啊，所以命运啊是决定是自己可以改造的，啊，所以懂得这些道理，懂得这些方法，你看呢，人家给你算命啊，就算不准啊，啊，你看我们师父啊还没有学佛之前，很多人给他算命。都说他的命啊啊超不会超过45岁，啊啊，我们师父呢非常相信，啊，这也不是完全迷信啊，因为我们师父想，他家里面好几代，啊，他的啊爷爷啊啊他的曾祖父啊他的父亲呢，啊，乃至于他的一些叔叔伯伯啊长辈都没有活过45岁的，啊都没有超过46岁，啊，所以呢。他们说呢，啊，我们师父啊，啊，这个看相的、算命的说呢，没有超过45岁。我们师父说他很相信，啊，但是他现在相信是什么？遗传的，啊，这遗传，整个家族是这样的遗传，啊，所以多少代呢都没有长寿的，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师父呢短命啊，他认为是家族的遗传，啊，甚至于呢算他命里面啊没有福报。啊，这个日子过得很辛苦，他都相信。啊，那么我们师父呢常说呢，幸亏他有一点聪明智慧。啊，这个聪明智慧在哪里呢？在于啊，他对佛法能够相信，能够理解，啊，能够欢喜，能够好学，啊，喜欢学习，啊，所以这个命运呢就这样转变过来。啊，是这一生改造的。啊，你看，后来啊，我们师父大概50-60岁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的韩馆长，啊，还把我们师父的八字拿去找一个听说很有名的一个看相算命的，去给他看，啊，结果一看呢，这个人很讶异，说这个人还在吗？啊，这个啊，本来应该不在的，现在还在吗？啊，命运改过来的啊，所以确实，你看有一年啊，我们师父啊遇到这个啊甘珠佛佛啊，这是呢张家大师的啊这个学生啊，这甘珠佛佛我们知道他呢修行很好的，他还留肉身啊，他的肉身还在啊，他走了以后啊啊，他呢这个整个全身舍利啊留肉身的啊，这个是密教的啊修行啊这个大德。他见到我们师父呢，啊，他跟我们师父讲，他说啊，他说你这个啊，以前呐，啊，啊啊，人家都在背后啊批评你，都在讲你，啊，说什么呢？说你呀，啊，很聪明，可惜呀，啊，啊，没有福报又短命，啊，我们师父说呢，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啊，你们讲直接讲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啊，但是他讲，他说你呀，啊，这么多年来。弘法立身讲经说法，你的命运转了啊！这些有修行的人一看都看得出来，命运转了，你会很长寿啊啊！你的福报以后会很大啊啊！那么啊，讲的这个话确实是真的啊。后来第二年呢，啊，这个甘珠佛佛啊啊就走了啊，这是一个密宗的一个大德啊，跟我们师父算是同学了。都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嘛，啊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啊啊，以同学的身份啊来啊跟我们师父啊讲到，你看啊，我们师父命运呢，啊，真的已经改变了啊，所以这就是啊啊，一定要真修就会改造命运啊。佛法里面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没有受命的。可以得到长寿，啊，没有福报的可以得到福报，真的是有求必应，没有一样求不到的， 啊，尤其呢不要为自己，这一点很重要啊。为自己求的那个得到了一点点啊，为众生求那个福报就大了啊，真的是量大福就大啊，所以心量要大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呢真正啊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善根福德啊都是过去生所修的，我们绝对不是这一生修的啊，过去已经有修，跟佛很有缘的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能够肯相信肯理解，这些都是善根 啊。那么接触到的这个善知识啊，亲近善知识，对善知识啊所讲的这些话能够相信啊，能够理解，能够懂得，这也都是善根啊。那么你能够修行，你都肯做肯干，这就是福德啊。所以肯啊真正啊认真去做的人，这就有福了。所以善根你相信了，你懂了，又肯去做，善根福德啊，那么因缘呢佛菩萨会给我们造成啊，佛菩萨会来帮我们促成啊，这就是感应啊。所以善根福德是能感啊，那么这个因缘呢就是有应啊，佛菩萨会来给我们做一个增上缘啊。那么这里面呢还对于这些道理啊，这些方法都能够真正的明白啊，而且呢明白的很透彻，这样改造命运就不困难了啊。所以人在这个世间呢最难的就是寿命，你看寿命能够延长啊，身体能够健康，这个不容易啊。那么这一桩事情都能做到了，那其他都是小事啊，比这个都容易了。那么尤其我们今天呢能够遇到这个念佛法门，这个因缘更殊胜啊！你看看呢，我们不只可以超越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啊，往生不退成佛，这是最困难的啊。你说今天讲改造命运呢最困难就是这个，那连成佛这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到了，那其他什么事情不能成就呢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啊就是啊啊，我们一定也要知道这个里面的就是一个障碍啊，这个有求必应会有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什么？我们讲业障啊，所以业障啊一定要自己啊去反省啊，要改过自新啊，这样才能够跟诸佛菩萨起的感应道交的作用啊。那么这个业障在哪里？业障就是啊念念为自己啊，现在我们把它转过来，一个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不为自己啊。所以呢你真正为自己啊，那为自己决定保不了自己，你为众生啊，为社会啊，那你自己啊就能够提升啊。因为啊我们无量劫以来这个烦恼习气很重，重在哪里呢？重在都是为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业障啊。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修，修了半天呢，那功德都很有限，都一点点啊，都敌不过那个业力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把那个念头一转啊，我为众生啊，为佛法啊，不为自己，这样一转变呢，你看呢把这个业力整个转过来。所以确确实实啊，你要懂得这些道理方法境界，那我们修学就能成就了啊，就真正改造了命运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啊就没有办法继续跟大家啊来啊探讨啊，我们等下星期啊星期一啊再继续的跟大家来研究啊怎么样啊来改造我们的命运啊。那么尤其是了凡四训啊，我们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讲这个大意就是把这个重点呢、啊、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啊。那当然详细的还是希望大家呢啊有时间啊回去呢好好听这个了凡四训，好好去读这个了凡四训啊，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懂得正确的这些理论啊，改造命运的方法。好，今 今天我们跟大家报告到此地，有讲的不啊圆满，有错误的地方，希望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大家，阿弥陀佛。